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他强壮的臂膀。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我要您一起传达一个信息。让我们思想一下，神创造天地、山岳、海洋、星球、动物，甚至人类，他亲手创造了我们能见的宇宙万物。诗篇第八章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神用他的手指亲手塑造了山岳，刻画出河川，舀出海洋。神的创造不是用手，而是用他的指头创造出来的巧工。他用手指精密地创造出地球以及整个宇宙。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思想，当圣经提到救恩时，神是用他救赎的臂膀，他强而有力的救恩的右臂。毫无疑问的，当神来救赎罪人，他不再是单单用他的指头，而是动用更多的力气。他用了他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性命，在各个他山上骷髅地这个地方，用血、汗与泪来搬动神救恩的膀臂。创造宇宙可能对神而言是一件毫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但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试想，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想到即将被钉上十字架如何的伤痛，跪下向父神祷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沉重的了。在诗篇第118篇15节里提到，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您能相信吗？由于神救恩膀臂所成就荣耀的功，我们今天得以称作神的儿女。这个画面深深地触动我的心，希望您也一样。想想为了救我们从绝望与黑暗中出来，为了救赎我们从困难及地狱的门槛面前回转，神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让我立下心志，要好好活出一个属于神的生命。所以今天我要您与我一同把心里纠缠已久的罪，所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坏习惯，所有心里隐藏见不得人的事赶出。为什么？因为神好不容易把我们从罪里赎出，我们怎能继续活在那如同那时一锤一锤把我们的救主钉上十字架的罪里？最后，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考，救恩对您在生命中意味着什么？就如同神所创造一切森林、山川及美丽的事物，思想这些壮丽的景观，像是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里的半屏山，以及天上广阔的银河，这些只是神的执法，而比较起神对我们在各个他山上急着他的儿子，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身边所施展出救恩的右臂相形失色，我们该如何活着？让我们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按照圣经里教导我们的方式活着。
耶稣的使命及升天。
我说安德烈啊，哎，大哥，您要说什么？
你是知道的，耶稣和我们约定时间，要在加利利山那儿会面。他想要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去。现在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看我们该到信徒家里去提醒他们一下，可能有些人还没听说这件事呢。
哎，说的也对耶，我们快去找其他的门徒，大伙分头去做，有的到耶路撒冷去通知那里的人，还有呢，也别忘了在低加波利的人。
哦，还有加百农和加拿这两个地方。
哎，您想我们是不是该提醒他们小心一点，不要成群的来，以免引起祭司们的疑心呢？
对，我们最好去告诉他们要分批前往，而且要走不同的路线。
哦，是约翰，来请坐。
啊，今天我不坐了，亲爱的弟兄，我来只是要提醒你们，别忘了跟耶稣约定的在加利利山的聚会。
哦，多玛，你好吗？哎，请进，坐啊。
啊，今天我不坐了，我只是来告诉你，不要忘了和耶稣约定好了在加利利的聚会哦。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聚会的事啊，不过只要你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一定会到的。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了。
在约定的那一天，大约有500多名耶稣的信徒聚集在他指定的山上。当他们在等待耶稣出现的时候，一小部分的人开始在热烈地谈论着关于他们听到有关耶稣的消息。门徒们在主复活之后也见过他好几次面，现在他们也在群众中传讲耶稣借着他的生与死怎么样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有一些聚集在一起的人是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听朋友说过，突然之间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是怎么来的。
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靠近来围着我。
我真高兴能站在我们的救主身旁，这么的近，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钉子穿透他手上的伤痕。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如今天父都给了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为罪人的牺牲如今都完成了，现在凡信我的就必得救。如果你们真的信我，就该遵守我的诫命。门徒们，我的使命是你们要到各国去传福音，告诉世人他们的救主已经复活，他们只要认罪悔改，他们的罪就得赦免。去吧，到世界各地照我所说的传扬这福音给每一个人，凡相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不相信的人必被定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山上的聚会，耶稣告诉门徒们，传福音的工作应该从耶路撒冷开始，也就是耶稣受羞辱、被拒绝而被钉死的地方。他知道有许多曾经参与杀死他的人，一旦圣灵降下，他们会悔改而成为受洗的基督徒。于是门徒们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已经40天了，他已经证明给门徒看他是活的救主，他们不再将他跟坟墓联想在一起。耶稣升天到父神宝座的时间已到，他最后一次显现在门徒面前的地方是与门徒一起吃圣餐的楼房上。
亲爱的门徒们，让我们一块儿到橄榄山上去吧。
当11个门徒跟着耶稣，每当经过一个耶稣曾经在那里说过和做过一些事的地方，他便停了下来，让门徒们回想一下。现在他停在一棵葡萄树旁。
夫子，您在这儿告诉我们，您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若离了树，便什么也不能做了。
在经过克西马尼园的门口，他们又停了下来。那儿是耶稣祷告3次，流下的汗是大颗大颗的血珠。他3次求那苦杯离开，然而他每次都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思。在那安静的地方，他被捆绑着带去受审处死。
我真希望当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没睡着，或许我也就不会不认他了。
唉，我真感到惭愧，我们在他最为难的时候却都跑掉了。
但是你们都又回来了，我已经饶恕了你们。
到了橄榄山的另一边，耶稣说，
我们在这儿停吧。
从橄榄山上，他们可以看到伯大尼，小小的城市，马大的家。在那儿，耶稣总是最受欢迎的。在那里，耶稣曾经行过最大的神迹，那就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我往你们父那儿去，也是我的父。记住，我爱你们每一个，我是如此的爱这个世界，甚至为他舍命。我的灵总是与你们同在，在天上我是你们的辩护者，也是你们的中保。
他上升了，他上升了。
一片光亮的云把他接去了。
看，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好像听见有天使在遥远的地方唱歌。
当门徒注视着天空的时候，有2位穿着白衣的天使站在他们旁边说着，
你们加利利的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在天国，整个天庭都在等着欢迎救主的到来。耶稣带着在他复活时 也同时从死里复活的一些圣徒。当他们快到天庭的时候，那群护卫的天使们朝着圣城呼喊着。
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耶稣复活后，门徒遵照他的指示到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去与他相会。耶稣在山上交托给门徒一个使命，这就是基督徒的大使命。耶稣如此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复活给人带来盼望，当时门徒一离开空坟墓之后，见人就说，我见到主了。耶稣吩咐门徒去跟别人分享基督，这比见到耶稣复活的意义还要深刻，因为分享基督会让他人感受到上帝的品性。关于耶稣生平的记载有四个版本，四福音书都记录了耶稣的三年事工，让世人知道耶稣是如何亲身践行大使命的。这四位作者都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分别撰写了耶稣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认识到耶稣是位伟大的拉比，能够呼召普通人成为他的门徒，所以他记录大使命的时候特别强调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不仅仅限于做个好学生，对耶稣生平了如指掌就够了，更要紧的是过耶稣基督所过的生活，并且跟大家分享耶稣的生命和使命。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发现耶稣对神的信是完全的，而人呢？三位去坟墓告耶稣基督身体的妇女，听到天使宣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竟然惊恐地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不单单妇女如此，马可记录门徒和耶稣在一条渔船上，突然加利利海起了风暴，狂风大浪中船要沉了，门徒非常害怕，可耶稣竟然在船尾安睡，因为他把自己交托给神。在马可心里，耶稣的使命就是引导人相信神，这是马可特别凸显人的恐惧与耶稣的信心对比的原因。耶稣鼓励人只要信不要怕，他应许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马可完全相信耶稣对传福音的门徒必信守承诺，与他们同在。我们帮助人做耶稣的门徒，要把自己的努力交托给神，要相信真理的圣灵必在听众的心里做工，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注意到，耶稣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宣布神会赦免人的罪，这个好消息不只是犹太人的罪，也包括万国万民的罪。路加记载了神宽恕人的事例，在耶稣脚前哭泣的犹太妇人，在井旁遇见耶稣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些见证都告诉我们神赦免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罪。在所有的见证中，最重要的不外乎耶稣舍命为人赎罪。路加特别记载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向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路加心里，神给耶稣的使命就是向万国万民宣告悔改赦罪的道。路加深知耶稣带来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被传到万邦，因此路加一直随着宣教的门徒记载他们在外邦人之地传福音的脚踪，见证门徒如何践行耶稣交托的大使命。路加的记载就是 著名的《使徒行传》，记录门徒听从耶稣的指示，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在他们的身上带领门徒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播神的福音。《使徒行传》凸显的大使命，不仅是福音在地理上的扩展，更是悔改赦罪的好消息在不同种族之间为人所接纳。耶稣说，我的福音要传遍全球，全地的民都要有足够的时间聆听福音，末日万民都要看到我在大荣耀中降临。大审判的日子到了，你们当挺身昂首。约翰福音提到，关于生命的本质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人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正确把握这两个问题，也是人类回归神的直接途径。耶稣的生命与使命就是神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约翰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他记得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终于明白神将他的儿子赐给世人的用意。人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神要我们举目观看耶稣，神要人活成耶稣的样式。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我们留心观察耶稣的生活，看耶稣怎么顺服神的差遣。我们如何待人接物？我们人生的目的当建立在耶稣的生命和使命上，就是寻找拯救迷失的人，服侍人，照顾病人，使饥饿的人吃饱，告诉人救赎的好消息，带给他们希望，让别人在你我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圣经记载的最后一幕是有关于所有接受耶稣生命更新的子民的叙述，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部落，属于不同的民族，在神预备的新天新地里，围绕着神的宝座赞美父神和圣子耶稣基督，在神的国度里服侍他，直到永永远远。此时此刻，我们正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要把握时间走入世间，告诉世人神的救赎计划，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更美好的未来。朋友们，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了，你得救了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请问为何迟疑单言呢？我为你祈祷，愿至高大能的神保佑你。
听众朋友，耶稣在世上救人的工作只有三年，三年很短，很快就过去了。耶稣绝大多数的工作是在探访的过程中完成的。耶稣探访病人，医治了他们的病。耶稣探访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耶稣探访罪人，讲解生命的真理。因此，当耶稣完成他在世上的工作，受难、复活、升天之后，教会，也就是基督徒，就跟随耶稣的脚踪，继续探访的工作，也在探访的过程中为病人祈祷，求神医治，为罪人讲解悔改赦罪的道，向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基督徒的探访就是永生最好的见证。今天我请五位弟兄姐妹谈谈他们今年探访一位渐冻人，陪伴他直到他离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探访这个耶稣留下的榜样有哪些学习心得，还有就是在患者临终的时候探访他的重要性。鞠姐妹好不好，请您先来。我知道一开始您是不认识窦姐妹的，但是后来您是真心的关爱这一位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谈一谈您对探访的体会。
其实我觉得探访好多人认为是走出去去帮助别人，但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上帝借着我的探访，他在扶持我，他在提升我，他让我看到好多人是需要探访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定，因为让我觉得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这样的去探访，不然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但是唯有神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去探访弟兄姐妹。而我们在这条探访的路上，其实我们就在被神来安慰，被神来鼓励，也是被神来建立。所以特别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召，然后对探访上有这样一个走出去。所以当我服侍完窦阳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希望我们在探访的时候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在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当中。
鞠姐妹，我很喜欢您讲的，是因为耶稣的榜样是神的爱吸引我们才能探访走出自己。在探访的过程中，您看到好多人需要被探访，并且探访真的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家里。谢谢您，鞠姐妹。来，燕姐妹，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您觉得探访是什么。
我觉得在探访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彼此的共同的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每一次探访，我们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在探访的过程中，被探访的那个对象，他也会见证神的荣耀。这样我们每一次探访都会看到又有新的见证，彼此的鼓励。所以说就像鞠姐妹说的一样，好像我们探访去服侍那些被探访的人，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被服侍，我们被上帝服侍，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见证。
燕姐妹，谢谢您。是的，探访能够让探访者与被探访者都见证神的荣耀，经历神的大能，也常常能够看到新的见证，就是原本自己没有预期的神的工作。燕姐妹，好不好，请您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探访窦姐妹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神什么作为，是您自己完全无法想象到的。
窦姐妹她写的第一首诗歌，福达弟兄他给她做的曲，但是这个福达弟兄被窦岩他写的这个赞美诗用眼睛来赞美他，被他感动。他的岳母也得了白血病，然后他就把窦姐妹的这个事情跟他岳母讲了，然后他的岳母呢更有信心。
谢谢您让我们知道探访能够让更多人的生命被神的爱和大能给感动给改变。下面一位是娟姐妹，好不好，请您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在探访窦姐妹的过程当中，您自己见到了哪些事情，见证了神的荣耀。
每次探访的时候都能鼓舞到我们很多，而且她的这个诗歌写的干得漂亮， 也真的是让我能知道，就我们正常的人，有手有眼，能走能动，能写能唱，在这里很少就那么用心的去做。他渐冻症，他每天和用眼睛打字的，那也不是用我们手打，他是用眼睛打，错了他一个一个去消，那个诗写出来那不是一天的功夫，他每天他脖子是挺不起来的，就能挺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全身心的在做这些，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动，我就在想让他的歌让更多的人能去，身边的各个教会的这些也有病的或者有什么的都去讲窦炎的这个事情。他就用眼睛打去拼，就是24个字母在那里一趟一趟，你要打完首字母还要打下面的几个字母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话。说他能这样的赞美神，他能用眼睛赞美神，我真的要全心身的把自己献到主的面前，能做的就尽量去做。探访都能鼓舞到我们。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6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6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他也是他把整个家族这面都带动起来，他的家庭环境，因为跟他的姑姑我们比较好，我们讲的也比较多，祷告的时候也比较多，整个翻转了他跟家人的这种恨和那种莫名的那种恨。他那时候他说他学他咬牙的那种是很吓人的，他但是他走的时候满脸他那种笑，当我们去火葬场去送他的时候看到那种照片，那种爱真的是不一样，全整个教会的人也都被感动。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因为在家里走的嘛，要打110打120，在神的恩典下，虽然他躺了这么多年身上一点都没有烂，全身心都是光滑的，像婴儿一般，那脸都是粉白里透粉的，而且眼睛是亮亮的，就他那个胃管插到他那个里头，他母亲来给摘的，摘的时候呢一滴血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而且干干净净的就把那胃管拿完，穿上衣服就特别的好。
娟姐妹，谢谢您，真的很感谢您的见证，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好的，今天只有一位弟兄，我们请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探访有什么重要。
我们这次就是特别迫切的想送他这个最后的历程我们能赶上。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特别奇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会身的就是有一股能力，就像触电了这样的。然后呢祷告完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神的恩典就给他接走了。嗯，我觉得教会吧就是临终关怀这一块的真的需要我们去付代价的去做，一方面是给他给病人一个最大的安慰，另一方面就是说给家属这个也是最好的传福音，真的是荣耀神的机会，把他抓住把他做好，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大能，也经历很多的病人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特别难，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给他做了认罪祷告，或者教会给他做一个很到位的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或者是神一光照的时候这个罪显明了，然后给他认清楚了，上帝就把他接走了，也让我们真的坚定认识到上帝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一生要圣洁谦卑的去跟随上帝，就是说尽我们最大的爱心去爱神，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弟兄，我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可以听得出来您时常参与探访的工作，您的观察也特别让我意识到探访病人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临终的病人，因为当一个人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是特别需要一位亲近上帝爱上帝的人 来把神所赐的平安带给他，以至于他能够在神的平安里面期盼投入神的怀抱。我想病人如此，他的家属就更需要这样的安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还没有参与过探访的工作，我想他们对探访是陌生的，也不知道自己去探访别人的时候能够说一些什么，因为自己完全没有经验。今天还剩下最后一位姐妹，我就想请您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探访很难吗？
这个探访是后来我走出去了，我才对这个探访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因为探访一些人都是非常的被需要，他们内心都非常脆弱。但刚开始我是对这个探访的人群我是没有负担的，等到后来我才发现，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10分钟的陪伴，或者5分钟的陪伴，或者一点点的认同，就会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满足感。所以以至于也鼓励我觉得哦，我活着也是有价值的，我也是一个被需要的。然后通过这个探访呢，让我也学会了很多。我去探访了菊姊妹的妈妈，她妈妈前一段时间也是卧床，然后也不能讲话。然后后来我就把从窦岩身上她教会我怎样用一个无声的沟通，我就去用到菊姊妹 她的妈妈身上。他们说谁去菊姊妹妈妈的目光都是呆滞的，她的目光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当我去的时候，她只会动一根手指头。我说今天你不许跟我动一根手指头，老比划我看不懂啊，你得听我的，你要动脚趾头。我说这事儿是不是，然后你动一下大脚趾头我就知道你是。他就动一下大脚趾头。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讲，因为他不能说话嘛，我说那你看看你的女儿天天能陪着你，我说我想我妈，我就开始流泪，我就说我想家。然后他可能跟我有，他只是不能动而已，但是他非常想关怀我，好像他安慰我。但是我说这秘密让你发现了是吧，你看我都哭了，我就继续跟他交通。我说你想翻身吗？如果你想翻身你就动一下腿，然后他就慢慢动腿。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觉得是在今年我才学会，所以我也在励志今后如果在许可的情况下，我也会去各地去推动这个探访的这个事情。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五位弟兄姐妹探访一位渐冻人的经历，听到了探访病人的感人故事和带给病人与他家人的重要帮助。探访是耶稣留给世人的生活榜样，探访是上帝赐人的永生的一个部分。但愿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我往后能靠着跟随耶稣的榜样走入别人的生命，把上帝的爱和真理带给他们，也把他们带进天父上帝的家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耶稣鼓励基督徒传福音给世人，然而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如何传福音，因此不敢开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榜样。孙永芳先生是一个在餐馆工作的中国人，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开始向餐馆里的同事传福音。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向同事们讲些什么。
我也同他们讲我的经历。当我受洗的那天，我受洗下来以后，很多美国弟兄姐妹过来同我拥抱，同我讲，我们同你做祷告已经10几年了，当初你肺部开刀我们就同你做祷告，当初这个电活显的时候我们也同你做祷告，而且你的女儿也讲我爸爸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们也同你做祷告，但是今天你信主了，我们都没有认为这是词，因为这个是你真正的接受了主。我接受主受洗那天我很激动， 掉眼泪。很多弟兄他们仅只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老先生，他们也掉眼泪，他们认为主又找回一个失去的羊羔在外面。现在我很年轻，三个月四个月的 baby 啊，这是在我心灵上面感觉，就是我的肉体六十岁了，但是我的心里很年轻。我也碰到很多这些同胞，他们认为何苛难何，没有前途，主公又这样累，离开家，离开先生，离开太太，离开小孩，离开父母，他们住一天算一天。我也同他们讲我的经历，他们认为你的命好，我说这不是命好，这是主对我的安排。主爱每一个人，主在试炼每一个人，他爱我，他也是爱你的。那么他说我是不是工作很顺利啊，我是不是可以赚很多钱啊，我能不能是很安定的居留下来啊？我说只要你有信心，你要有耐心，你要有爱心，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几千年以前他们求主，他们需要什么，我想主对现在这些人，他们也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的需要。我说最重要一点，你不能犯那些罪的事情，你不能醉酒，你想你醉了酒，你明天怎么上班，怎么做工，可能老板要开除你了。你保持了你的健康，保持你的心情好，你工作的表现好，老板不会开除你，要用你，老板赚了钱他会加你工钱。那么如果你再接近主，上教会，碰到基督徒，他们会帮助你，他们会试你在各方面，他会带你到他家里面去，因为你没有同你的亲人在一起，你去了你就会感到这个重新得到了一种家庭的温暖。这是我以前也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也经常去弟兄家里面，每次去我离开的时候，我都很感动的掉眼泪了，每次去我都感觉到我说我有回家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在餐馆里向同事传福音的内容片段。听众朋友，您是基督徒吗？不妨把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身边的朋友，这是传福音的方法之一。如果您想知道有关传福音的方法与内容，请来信给我，我们可以借着书信交流，相互学习如何的传福音。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看着全球数百万人被感染，触目惊心的数字，节节高升的死亡人数，真是叫人心碎啊。为此，我和一位姐妹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同心为疫情祷告，向神呼求，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世人的愚昧自大，不尊宇宙创造者为圣，不认他为父的罪，也祈求神赦免人类为了更先进的科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同性恋、堕胎、毒品、放纵情欲、是非不分、拜偶像等等的罪，更祈求世人在灾难面前看见人的渺小有限，愿意在造物主前谦卑下来，悔改归向主，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认耶和华为父，尊他的名为大，同时也向神呼求怜悯医治被病毒感染的人群，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更要医治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生病的经历成为属灵的祝福，得到复活的新生命。复活节当天，我从网上看到一位名叫利的爱尔兰人，他在病中经历神的见证，让我感动落泪。 我向主说，这就是我的祷告，希望这次疫情中有更多的基督徒像那位医院的清洁工一样，随时随地关心人的灵魂，传福音，帮助人获得永生，有更多的人得着医治，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下面我就与您分享丽的经历。丽在医院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治疗的时候，有两个晚上濒临死亡，历经了地狱般的痛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过去。他只能呼求神，求神显神迹，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病房，牧师不能来，朋友不能来，连家人都不准来。于是神派了一位清洁工来到他的病房，开始和他聊天，问他的近况，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并且告诉利，他曾经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传福音长达14年之久，神使用他的福音事工拯救了许多当地人的灵魂。他才回到北爱尔兰的家没几年，清洁工向他讲述灵魂以及耶稣的爱、神的爱。当时利感觉到这位清洁工就像一线曙光，是神派来激励他的。清洁工要离开前对利说，孩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利说，当然可以，太好了。于是他就站在病房门口，祈求神让圣灵浇灌他，求神亲自触摸他的肺，医治他，然后祈求全能的神饶恕他，并且使用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晚利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神真的垂听了那位清洁工的祷告吗？他开始有胃口，特别想喝可乐、吃虾片。利求问神说，有可能给我一包虾片和一瓶可乐吗？隔天早晨，那位清洁工又来了，给了他一袋东西，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利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橘子、一瓶可乐以及一包虾片。利流下感恩的热泪，继续说，不要告诉我上帝不知道，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他知道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一切的需要，他是奇妙的救主，不要低估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定睛仰望神。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请您举目向天，向他呼求，他能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愿上帝祝福你，愿你认识神的爱，愿你经历圣灵的能力，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救主。疫情期间，你的见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但愿您也愿意向神发出呼求，让他的爱来向你彰显。因为寻得耶稣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圣经箴言8:35。我是舒美，祝福您得着神的爱。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
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We do all adore you, and we do pra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